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第一位接进来的是吴女士的电话。吴女士您好。
哎，你好。
哎，你好，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哦，谢谢哈。就是我就想请问几个专业性的问题，就是刚才就是您提到了，就是我现在跟这个 builder 签合同的时候，可能就是说会有一些所谓的一些东西需要防范的，就是很重要的，比如像材料。那比如说我们说现在就是在外墙在涂的时候，比如说我后面是要做 cement render， 那这种情况下他们说有 blue board， 还有一种叫做 foam， 还有一种叫 poly。什么什么的，那这些有什么区别？另外刚才你提到那个 plaster 有13毫米的15毫米的，这又有什么区别？那这些东西我们可能是不是应该详细的列在合同里面？那这相之间，但是我应该选什么样的才合适呢？
哎，吴女士你好。
你好。
这个问题很多哈，就是说首先咱们说外墙这个怎么说呢，我外墙的部分呢，其实您说的那几个材料呢都是差不多的，只是它的首先考虑到就是说在外墙一般这种材料都会用在两层在二楼上面，因为二楼都会离那个您的院墙，怎么就是说简单来说院墙就 boundary 稍微远一点，它没有任何防火的要求，所以说在二楼的时候你可以用一些很多那种可燃烧材料不用防火的材料，比如说 blue board 啊，比如说 foam board， 这些都是可以用的，这种材料其实都是类似的一种材料，类似的材料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他们最多是隔热上面的有差别啊，然后和那个
造价上面有差别吗？
对，造价当然是有差别的，每个材料都有它自己的特定的价格的。
比如说哪个比较便宜，哪个比较贵一些呢？
这个价格上面呢，我就不好说了，因为我不是做那个，也不是做 builder， 也不是做 quantity surveyor 的。
对，我们要说一下，这个刘感呢，他其实是 building surveyor， 他其实是怎么说呢？应该说是监理，有点像监理工程师一样的，所以他是负责验收
的。
对，所以他能够给你一个大概的指导，但是具体价格上面的话，恐怕问他不太合适。
明白，
对，
好的，理解。
对的，这种东西呢，其实就是签合同的时候，您就可以看得到，其实合同。然后他会单独给您一个 specification， 就是一个材料的类似目录咯，就因为您的图设计图，您设计师画的图其实就是合同的一部分，结构图合同的一部分，包括这个 specification 也是合同的一部分。有可能很多设计师可能会写的很详细，但是如果设计的图上面没有达到这么详细的点呢，可能 builder 就会给您一个更详细一些，他说他因为你们要自己谈价格的嘛，对不对？他会说 OK， 我会给你提供这个材料，提供这个材料或这个材料。您如果价格方面如果想优惠，那你说你可以跟 builder 之间来商量说，我们能不能哪个材料可以换一下，价格可以优化一下等等的。
OK，
嗯，
那所谓的比如说13毫米和15毫米，因为刚才我听你节目上面说的本来是15毫米的，他用了13毫米，那因为我的 builder 给了我13毫米，那我就比较 concern 这13和15的区别有什么呢？
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了，就是这个东西首先如果室内不是考虑防火东西是否够结实咯，类似这样子，这个没有太大的区别，从外面你是看不出来的。当您把墙装好以后，刷完漆，除非您去打个洞，会可以看得到它装的是什么样的。
那对隔音会不会有影响呢？
隔音首先这一点是什么呢？这种石膏板它不是拿来做隔音的，正常都是在您自己的内部的墙体，比如说您的第一个 bedroom 和第二个 bedroom 之间的，法律规定上面没有隔音要求。就是说当然不会，当然自己家里面就不会隔音咯，首先它就没有法律规定上面就没有隔音要求，就它也不会考虑到隔音的问题。当然它实际上会不会有多少的隔音呢，我就不知道了。
那好吧，那谢谢吴女士的提问，我们把时间留给其他听众朋友，也谢谢你打电话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给大家开通的是有关于建房和装修的一档听众热线，在线上的嘉宾是来自墨尔本 BSGM 建筑咨询公司的高级顾问刘嘎娜。那 刘先生，我们继续来接听其他两位朋友的电话。这一位是黄先生打来的。黄先生您好，早上好。
您好。
哎，你好，我们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我想提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什么情况呀、要用叫申请那个 building permit， 什么情况呀、申请那个 plan permit， 这个有什么区别？
嗯，
哎，黄先生你好，这个是一个很好问题。其实在那个法律规定里面有个叫做就 building regulation 里面，其实它里面其实很清楚的来说清楚是什么情况下咱们需要 building permit， 什么情况下不需要。因为这个它的这个点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我们只是说一些稍微简单的一部分。就比如说您如果在后院如果要建一个 shed， 就是一个小的 shed 的话，少于10平方米啊，然后高度少于可能3米的高度，这种这种的要求可能就不需要了。但是如果您说是要我要对房子的装修的时候呢，装修的时候比如说你不动主结构的情况下，只是刷刷漆换个地板，然后可能做个简单的厨房这样橱柜，那就不需要building permit了。当您如果是去动到了您的烟杆，比如说烟杆可能会要拿下来重新做，其实这个就已经是影响到了您的房子的安全的问题了。
烟杆就是那个烟雾警报器是吧？
对的，对的，英文叫做 smoke alarm。
嗯，
如果动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就有可能会比如说没有人在管你的时候呢，你装下来可能觉得没用就丢掉了，不要装回去，然后就可能会影响到比如说万一如果有什么火灾发生了，没有第一时间把您再从睡梦里面叫醒来，就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生命安全。所以说任何东西可能会影响到生命安全的，包括对房子自本身的安全。比如说还有一个就是说你比如说要做防水啊，这些东西都是需要 building permit， 如果简单装修那就不需要了，刷漆换橱柜这些是不需要的。
嗯，那 planning permit 呢？
这个 planning permit 正常情况下是不需要，因为每一个 council 规定稍微不一样，它是按照你的地的性质和那个地的大小来规定的。
嗯，
就是大家如果就是专业人士设计师啊，包括 town planner 啊，都会上有叫做 land data 上去去查是否您查您的 planning scheme 是否会需要这种 town planning permit。 首先第一个是需要的是比如说就算是室内或室外简单装修都有可能需要。你如果是在 heritage overlay 里面，如果您的那个房子怎么说中文叫做古董房，就是说这个房子列为保护文物，那样子你做什么事情都需要 town planning permit。 但是在正常的这种新区里面，咱们就是在生活这些区里面呢，就是这种问题不是很大，比较老的区会有这种问题。新的区里面只要你的地差不多超过500以上，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当然这个是每一个 case 都不一样哈，这个只是我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 general 的一个 advice 好吧。嗯，
好的，黄先生谢谢您的提问。那我们最后把一点时间留给钟先生。钟先生您好，早上好。
哎您好。
哎
你好，
您请说。
谢谢。我的问题是我有一个那个差不多10年新的房子，是那个 brick veneer、就是那个砖和那个
单砖房。
对对、那个我最近呢是2层的，我最近在那个前段时间我发现我底层的外墙有一点小的裂缝，那个裂缝是竖的裂缝，差不多有1到2个缪这么宽，那长度差不多是那个3到40厘米吧。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有什么结构上面有什么影响，有什么危险？
因为其实正常的房子您建在这个土地上，它是多多少少的上下浮动是会有的，多多少少就是可接受的情况下是可以有上下浮动的。然后但是如果因为10年以后就是没有任何保了，只有您自己去来处理这个问题。 对，所以说我建议您呢最好是找一个 structure engineer， 就是结构工程师
啊，
对，去帮您看一下，说 OK， 结构上可能看一下地基是否当年做的是对的，是做的够挖到够的尺寸啊，类似这种的。当然他看不到里面的钢筋之类的，他只能是从外围去审核来内围审核，就是 地基审核是否有达到。有些情况下那个地基是会有下沉的，有一部分下沉，因为下沉的原因房子会有些开裂是会有的，这种东西也是可以就是解决的，就是说结构工程师会给您出方案啊，比如说从下面外面挖开一部分地基把它顶起来，下面再增加更多的 blinding concrete 进去来把它支撑回去
啊，那就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因为在我的知识当中呢，我知道如果房屋有斜的裂缝的话呢，那是比较大的问题，那就地基沉降很厉害，但它是那种竖的裂痕，就竖痕，
对对，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也不是结构工程师，所以我就说这个最简单，如果觉得比较严重的部分最好是找结构工程师去帮你审核一下，因为看到现场和说是完全两个不一样的概念。
嗯，
好的，
而且具体的情况要具体的去分析好吗？谢谢钟先生的提问。那非常感谢来自墨尔本 BSGM 建筑咨询公司的高级顾问刘嘎娜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给大家回答有关于建房和家庭装修中间的一些问题。尤其啊，今天讲到了有关于自建房和找 builder 建房这种利弊方面的考虑。那我们下个月呢，还会再给大家来开通一期类似的热线，也希望大家届时参与。谢谢大家。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